美军威慑全面升级，伊朗乱局向中俄释放强烈信号。曼斯罕见爆料，川普政府几日内将有重大行动，格陵兰可迎接$10万方案，白宫讨论新合作模式。东海争端，日本警告中共挑战国际规则。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目前伊朗民众的抗议活动已进入第12日，越来越多的民众上街参加抗议。美东时间1月8号早上11:30，伊朗全境出现了断网现象。据以色列第14频道报道，伊朗网络被切断的同时，马斯克已为抗议者开放了免费的星链网络。同时伊朗境内已经部署了上千星链设备。随着伊朗国内抗议活动持续扩大，美国总统川普1月8号重申对伊朗抗议者的支持，并警告伊朗政权如果对示威民众采取暴力行动，将面临严重后果。但伊朗不少地方出现了警方倒戈甚至撤离的现象，抗议者撕毁国旗，拆除独裁者哈梅内伊的画像，极端组织首脑苏莱曼尼的雕像亦被捣毁。另外，澳洲已经关闭了大使馆，印度则警告公民尽快撤离。坊间分析认为伊朗变天在即。流亡海外的伊朗前王储巴列维则发出总动员令，号召民众星期四晚8点再度发起大规模示威。霍士新闻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爆发抗议活动，中央司令部正在密切关注日益加剧的反政府动乱，并密切关注伊朗各地的星期五祈祷活动，以判断当局的应对措施。目前向这个地区部署 F-15E 战机是例行轮替的一部分，美军兵力并未增加。目前美国在中东没有部署任何航空母舰，福特号航空母舰仍驻扎在加勒比海地区。之前美国智库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所在相关分析中指出，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不排除美国和以色列在特定条件下进一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近日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维珍尼亚州波特纽市的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造船厂发表了一场重要演讲。克格塞斯在演讲中明确表示，美国正在重建绝对而且毋庸置疑的军事威慑力量。在讲到中共和俄罗斯的时候，克格塞斯表示，在美国于委内瑞拉展现军事实力之后，这两个国家将不敢试探美国了。过去几年，中共和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委内瑞拉事件会令他们重新评估美国的决心和能力。就快过年了，是不是还未想好给屋企长辈老朋友送些什么？今年不只是送食的饮的了，送份实在有贴心的关心，就选代谢宝了。人上了年纪，总容易为血压、血糖这些东西操心，代谢宝里面都是天然草本，温和帮身体通一通，顺一顺，代谢好了，人自然轻松不少，行路都有精神。过年团圆，送一份支持健康的礼物，比乜都实在。直接上健康520网站就可以轻松落单。温馨提示，目前本产品只是在亚洲地区销售，今年送礼就是这么简单，令你的心意和健康一起准时送到家。近日美国副总统曼斯在接受霍士新闻 Jesse Waters Primetime 节目专访时抛出重磅消息，川普政府相信美国存在一个全国性的欺诈集团，主要由非法移民组成，正在大规模窃取美国的福利系统。他强调，几日之内我们将有非常重大的宣布，但我不想抢在总统前面讲，我们将一查到底，所有涉案者都会被起诉。曼斯指出，这一欺诈案的根源深植非法移民社区，特别是明尼苏达州的大规模福利诈骗丑闻为典型。这个州涉及索马里移民社区的诈骗案 已导致几十人被起诉，涉及金额高达几十亿美元。曼斯直言，这个不单只是明尼苏达的问题，而是全国性危机，甚至说美国有一个索马里问题，并呼吁明尼苏达州长沃尔兹辞职，说他一是知情不报，一是严重失职。1月8号，川普政府兑现承诺，宣布设立全新助理司法部长职位，专责调查全国福利欺诈。这个职位具有全国管辖权，首先聚焦明尼苏达案，但将扩展到加州、纽约等多州。副总统曼斯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这一职位将由白宫直接监管，确保快速起诉欺诈者，保护美国纳税人的利益。目前司法部已经发出超过1500份传票，并在明尼苏达起诉多名涉案人员。这一行动被视为川普政府移民和福利改革的核心措施，目的是根治联邦资金滥用问题。据路透社独家报道，多名消息人士披露，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多种涉及加陵兰未来安排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讨论向加陵兰居民一次性派钱，以推动加陵兰加入美国。两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说，相关金额被假设在每人$10,000至$100,000之间，但目前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消息人士指出，向居民直接派钱只是美国讨论的选项之一，除了这一方案之外，美国官员亦在考虑其他方式，包括外交安排和安全方面的选择。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多次公开表示，加陵兰在美国国家安全中具有重要地位。白宫新闻秘书莱惠特之前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川普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正在了解不同方案的具体情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他将于下个星期在华盛顿会见丹麦外交大臣，讨论加陵兰的相关问题。一名了解内部讨论的消息人士说，关于向加陵兰居民直接派钱的假设，最近几日更被认真地讨论过，其中一个方案是每人支付$100,000，如果按这个金额计算，总支出接近$600,000,000。不过具体几时实施、怎样发放以及是否设置附带条件，目前仍未明确。白宫之前表示，美国更倾向通过外交方式推动相关事务。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官员还讨论过和加陵兰建立自由联系协定的可能性。由于这类协议通常只适用于独立国家，加陵兰如果选择这个方向，需先完成和丹麦的政治分离。部分假设认为，直接向居民付款可能被用来推动独立公投或后续安排。多项民调显示，加陵兰社会对独立问题存在兴趣，但对经济影响的担心令到当地立法机构尚未正式推动公投。另外，加陵兰在野党领袖呼吁直接和美国对话。丹麦和加陵兰两国的外交部长预计将在下星期和卢比奥会面，讨论北约盟国之间近期出现的紧张局势。法国外交部长表示，卢比奥似乎并不支持军事行动，不过川普政府和其他官员指出，这一选项仍然在考虑范围之内。1月8号，日本内阁二号人物官房长官内阁木原廉表示，近日在东海日中中间线的中国一侧海域发现了移动式的钻井船，中共不顾日本反复抗议，在这个海域持续采取单方面的开发行为，对事件深表遗憾。这个海域距离冲绳本岛西北方向约400公里，日本政府未公布准确的开采地点，日本海上保安厅对附近海域发出了航行警告，日本外务省亦就这个行为多次要求中共停止钻探。据产经新闻报道说，中国移动式钻井船延伸在这个海域的时间是去年年底， 据日本政府掌握的信息显示，是永久性钻探设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东海气田开发问题已持续三十几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认定自国海岸线起200海里为该国专属经济区，但在东海，中日专属经济区存在重叠的情况。日中中间线即为两国海岸线的中间线，早在2008年，双方协商一致在中间线附近海域设立共同开发区，但据悉，中国后来以双边关系恶化为由无视协议，在日中中间线附近设置了约20座设施，并在日本气田进行资源开采。日本政府要求中共提供附近海域气田的现状资料，中共不予回应。根据读卖新闻报道，中共开采的部分气田在地下和日本一则相连，存在窃取日本资源的可能性。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